教会这个月是宣教月，牧师在上个月就跟我讲说，要我来分享。我想了很久，我是想用这个题目来跟各位，来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好，我们先做个祷告。那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待保守，在这些年间，我们求你复兴你的作为，打发工人去收庄稼。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求你赐下属天的能力、恩典、祝福跟权柄，让这些宣教士们在前面做宣教事工的时候，你保守他们平安的脚步。我们仰望你的信实，你的应许，直到永远。阿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节，打开了，打开了。好，无论得时不得时，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对不起，我要换一个眼镜。好，我来念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得时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合时令的，得时的，或者是良机发生的时候，或者当机会呈现的时候。那我要分两个部分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在宣教士的这一个部分，得时的宣教士，得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在马可福音三章十二节，耶稣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并差他们去宣教、去传道。好，以上两节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是要差人，是要差人去传福音。得时也就是已经有弟兄姐妹预备好了，那我们也给他有一些培训，也让他了解到圣经的基础的真理等等都装备好了。有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是已经经过门徒训练出来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也有马其顿的呼声，也有母会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也成立了祷告网来帮助他们，也筹足了经费哈，这样的有利的条件都具备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宣教士派出去在这样有利的条件，是不是我们可以得人如得鱼哈？我讲一个例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啊。在印尼某一个传道人哈，在印尼，那他是华侨，他不是印尼的土族，他是华侨。他在教会的一个差传年会上面，因为受了感动，所以他决志侍奉。他已经是弟兄了啊。那他辞掉工作，教会就把他派到这个台湾去。的神学院去练了两三年，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啊。那到神学院去深造，那毕业以后把他差派到山区去传讲福音。在那个当下，他具备了所有的有利条件，就是他什么都不要烦恼啊。但是呢，很可惜，他去了两年以后啊，他精神失常了。这个原因事后去检讨，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啊，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 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有一些原因是不是我们能够去能够帮他解决，他是从他本身的一些的可能是某些事情没有交代清楚，或者是没有准备好哈。好，那他两年以后他就变成精神失常，弟兄姐妹看到他就觉得不对劲，后来他就我们也没有办法这再支持了，就他就退下来哈。他就没有办法回去他以前的做事的那样子的一个工作场所，所以呢，宣教士不管是差会也好，或者总会差派出去的哈，不管是这样子的话，在这样子一个条件下，是不是比较好？也不见得哈，因为宣教士他可能有一些事情他不需要考虑，他或许是有一些的，只是凭着一个怎么讲，热心或者血气哈，这样子不够的，这样是不够的，他一定很清楚呼召哈。好，经过总会的安排，然后把宣教士培训的宣教士送出去以后，是不是就能够配合其他同工到指定的合场去，能够跟其他同工来配合福音的施工，就有的时候也很难说哈。啊，这样培训出来的宣教士，能够升任宣教士父吗？也许有可能，但是失败也有，但是成功的例子更多哈，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边。当然了，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若宣教资源很多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远方的这个宣教的施工，远方的，我讲的是远方哈。那如果说教会的经费不足了，或者资源不够多的时候，我们在近处也可以做，我们就依教会的这个能力来进到这个传福音的施工。那我们如果派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合场上去，如果那个地方已经有宣教士，那你做比较容易，为什么？他都已经是很熟悉那个地方的环境啊，比我们这个刚出去的那个地方要，就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那个地方要容易得多。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得时的宣教合场部分啊，约翰福音4:34，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了。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启示的啊，圣经是神启示的，也是末世的啊。好，那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是不是一个呼召？是不是已经神在那边呼召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看这一点事情。有的时候人家讲，哎，麻烦你去，不是要征召一些宣教士。哎呀，我还没有感觉到被呼召的这样的感觉哈。那我们看看这节圣经，是不是已经神已经在那边呼召了？我们是没有仔细思考。好，一个已经开发的合场，就是我讲的，就是已经宣教士在那边已经工作已经很多年的这个地方哈。那通常这个要开布道会的机会不大啊，那多半我们是要去那边做什么？就是跟他们搭配啊，最重要就是教导。那教导当地的传道人、宣教士，或者是教会的各样的各类的同工哈。最重要的是培训当地的宣教同工，然后打发他们出去，打发他们出去去传福音。提摩太后书我们也想看到哈，2:2，你在许多的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教导他们传承宣教士所教导的。到工厂侍奉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很多的宣教士到了工厂，他只讲福音，讲福音，没有培训当地的。我讲没有培训当地的，能够，他有这个能力可以是宣教的，把这个宣教的这个事工呢，交代他们传承下去，这个事情很比较。我几乎没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上工厂第一件事情就是教导这个事。 约翰福音4:34，耶稣说我的食物就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不得时哈，不得时的原文的意思是不合季节、不合时宜啊，不合季节、不合时宜。我们再看宣教士的这一部分，一般宣教士加入差会之前，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路哈，在加入不管是差会或者是其他这个宣教的宣教部哈，都需要先找到支持的个人或者教会啊来支持他啊。等到筹款完了以后才能派到合场去，教会的这个我想陈家美传道还有王雅慧传道他们的一个过程，我想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哈。那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如果假如说你筹不到经费啊，你就不能被差派啊。那其他的当然还要考虑到的就是身体的健康、精神状态正常啊，精神状态正常。还有性向测验要及格啊，很多事情要预先准备的，加上还有还要面谈，他这个不管是差会也好，或者宣教部也好，他一定会问你动机是什么，因为上工厂，比如说到其他国家，哎，这不是旅游哎，那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就比较好像。有点带一点浪漫情节哈，以为是到了国外其实比较轻松点，其实到了国外是更麻烦的事情很多，啊，那加上一些面谈，还有上到合场的时候，有人事上的磨合，啊，还有同工的搭配啊，语言的学习、环境的适应等等的。那许多的宣教士啊，到了没有上工厂之前。经过检测的这一段时间呢，就被淘汰了。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已经上了工厂，他后面的资源中断。那还有一些就是碰到的，就是不听合场这个负责同工的一些指挥哈。还有上合场以后，个性变得怪异，这个我也碰到过哈。还有压力得了忧郁症，这也有啊。还有想家的。还有跟当地人有发生有纠纷的，还饮食或者生活习惯的不能够适应的，像这样的宣教也有很多人离职的哈。在传道工作上，使徒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来现在来看一看这个耶稣当初在传道33年半的当中哈，他是怎么样一个状况。耶稣和使徒在3年多的传道生涯中间呢，过的是一个凡物公用的生活哈，居无定所，也没有固定的物质供应。路加福音8:3又有这个西律的家宰，我们来看看这个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啊？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还有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用自己的财物啊，供给耶稣和门徒。那等到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成为教会的传道的支柱，就这一批人。那我们再来看看这耶稣所拣选的是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同工哈。耶稣拣选他亲密的朋友和同工的12个使徒。都是很平凡的，再平凡也不过了。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圣经也写到是什么，都是渔夫了啊，再不然是一些都不是有很有能力，也没有很有文化水准的这样子水平的这样子的一些人啊。既然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才干哈，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神需要的是什么？忠心。从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找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哈，从来没有找一个很有能力，都是找一些没有什么能力的。 那这些能力从哪来？神会给的哈。但这一批被当时社会看作是原没有学问的这些小民的人，却为基督的福音完成了惊天动地的事，也改写了人类的历史。我们再看看这些小民是怎么讲的。使徒行传4:13，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好，我们再看看这个保罗他的宣教历程，他是怎么样子的。在哥林多后书11:23，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这是保罗问的话哈。我说句狂语，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帽子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过3次，被石头打1次，遇见这个船坏2次，1昼1夜在深海里面。又说，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这是在教会里面哈，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什么？还有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这是保罗在宣教时候碰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从这些章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做一个宣教是不容易。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在宣教服事上的困难，种种的打击。他作为一个忠心 ，OK， 是忠心的仆人，忍耐到底。他最后是殉道，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那使徒行传9:16，我也要指示你们，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哥林多前书9:16，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也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就有祸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不但是不得时，也不得已，更是不得不，因为他有祸了，不去的话有祸。耶稣没有预备平坦的容易的道路给保罗，摆在他前面的危险、饥饿、下到监里、棍棒、石头等等的，其实保罗不是不知道，他不去不行，他是不得不、不得已，也不得时。好，我们来看看合场的部分。这是我的一个经历。在20多年前，洛杉矶有一个差会，在洛杉矶，在城中区那个地方叫 Quinshaw Christian Center， 差派了一个日裔的第二代的一位宣教士，他叫 Ernie Shimomura。他的中文的这个姓氏是叫夏春，上下的夏，春天的这个春在的春啊，夏春。他去到日本，因为他是日裔的第二代，所以派他到了日本去。但是他是出生在这里，他不会讲日语，他只会讲英文。他去到那边的时候，去到名古屋哈，那人力生疏。他和当地的这个他们的同族的人，就是日本人，用英文讲福音哈，然后派发单张，也没有人理他。当时没有人理他啊，还被骂了，说你这个日本人你不会讲日本话。那他就求告神啊，让他很快的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学习日语。我想他可能听得懂一点，但是他不会讲啊。求神为他开路，这样整整他祷告了2年哈，2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呢，他的母会就通知他说，我们没办法再支持他了，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他这2年没有什么报告，没有什么成效，人家可能就不支持他了啊，有这种可能啊。 那不可能不能支持他宣教士，要他自己想办法找支持啊，找支持。但是他仍然坚持留在日本。他们说你如果待不不在日本不能做的话，你就回来美国哈。但是他坚持留在当地，继续祷告啊，用他很生硬的日本话来传讲福音，同时开始他学习保罗的一个做法哈，一面设法赚取生活费用，一方面学习日语来传道。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他是这么讲的哈，那个他也是靠着这个福音来养生。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应该讲没有钱，很潦倒哈，连住的地方都快要差一点都被人家赶出去了。他靠他的妈妈接济他哈，他靠他的妈妈接济他。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就在想要怎么样来准备他在日本能够长期的这样子做一个施工哈。他就开始买卖旧家具，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名古屋那个地方是叫名古屋，它大概是个古老的城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住家里面的家具大概都古旧古老了哈。他就想到这个，但是他开始买旧家具来把它修理好了，弄成像新的一样，然后来卖，或者是帮人家来修理老旧的家具，来作为他养生的事业哈。慢慢的，在当地人他就建立了一些的友谊哈。他的事业能够在养生的同时慢慢的扩大，后来他的事业做得蛮大的，扩大他的福音宣教施工，他就成立了一个教会叫 Nagoya Christian Center Church， 各位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这个 church 哈。也能照顾他，为什么？因为他需要一些同仁来帮助他打理这事业，所以他招的人呢，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信主的，然后慢慢每一个都信主啊，每一个都信主了哈。那他除了能够自己养生以外，他还能够照顾这些同仁。那他同时呢，把他的这个事业也当成是一个宣教基地啊。当成是一个差会一样的，他有时候是派他公司的同仁，就是单单怎么样去传讲福音，有时候派他们去发单张哈。那他们的生活津贴都是由他的事业来支持，那他们面临的征战也是蛮大的。虽然这个时候经济的情况好转，但是他们的征战蛮大的哈。他们附近的这个区域都是这个。你知道有很多的佛寺的哈，啊，出入都是有佛教的文化。那他们的下一代到小学去啊，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这个日本他们到小学去的都是有一些这个佛的一些东西要在那边呼招呼啦，要甚至要拜等等等等的，同学都做，你不做也会被人家排挤哈。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就成出了一个房舍哈，成出了一个房舍怎么样呢？把所有公司的同仁的这个第二代小孩通通集中在那个地方，他们自己教，免去这些这个让自己孩子在公立学校里面被人家排挤哈。好，那主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当成是个教会来敬拜，因此也引起了附近很多的这个这样子一个排挤哈，看他们是有一些的是异类怪物哈。虽然他们有外面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是坚信他们的信仰，专心传道。不仅在他们这个近的地方，他们做这样子传讲福音的事工，他们到远的地方也去哈。他们最先开拓的一个地方是石垣岛哈，石垣岛。石垣岛离台湾很近，离那个宜兰大概只有一两百公里，在那个与那国岛的旁边，石垣岛在那边。开拓一个教会，还有他更远到巴西传讲福音，人家请他去啊，我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有日裔的很多，我不知道哈。但是他有一次，到巴西传讲信息的时候，因为当地已经很久没有下雨，很久没有下雨啊，干旱严重，比这边严重的多啊。那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就在没去之前他就祷告， 然后他去的时候就带了一把伞，一把伞，蛮大的一把伞啊。去了以后他就带伞，一进到教会人家就说，哎，奇怪了，这个牧师怎么带一个伞进去啊？然后就跟他讲，哎，你大概不需要这个伞了，你带伞干嘛哈？他就说，他很有信心的回答哦，他说，待会你们就要用这个伞。好，他讲到完毕了以后呢，就带着弟兄姐妹一起恳切的祷告，然后怎么样呢？哎，天就开始下起雨来，先是小雨，后来下了大雨了。这一次聚会的人很多啊，因为人家想要看看这个日本人跑到这边来这个来证道哈、啊，看的人很多，他们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哈、啊，所以这一件事情造成很大的一个轰动啊，那福音就这样传开了。他有一次他就带了一个那个当地的报纸报道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给我一份啊，那这个使徒行传里面43:3，两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这节经文再次证明神的应许和信实。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恩尼传道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因为他在那个日本成立了一个教会嘛，哈，那他在教会里面想要买一些东西来煮饭啊，就在教会里面煮饭，他们也不愿意到外面去吃饭啊。然后呢，他就到我们公司来，那他就见到我的面，他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徒，开口就跟我传道，我就听，我暂时先不跟他讲，然后听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哈，那你来我办公室。然后到了办公室，我们坐下来，他就再继续讲。后来他也看到我这个办公室，这个墙壁上面正好挂了一个那个立轴哈，是23篇。他多少看得懂一点中文。哎，他看这个，他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是啊。哦，他说你这么不早讲？我说我想听听看你怎么跟我讲嘛。啊，那他就说 OK， 他就把他的经历告诉我，然后也要我分享一些我的经历给他哈，我们谈得很蛮愉快的。那在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哎，麻烦你既然到了这个泰国去，他说回程的时候可不可以到哪个月来看我？”我说：“看看吧，找时间了，因为日本我不熟悉呀、啊。”我说：“找个时间吧。”那这个那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大概在二十多年前，我有个机会到在日本，去到日本哈，我是从那个泰国去到日本，在泰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冬天，蛮热的，在泰国蛮热的，我穿一个夹克。那要到日本来的时候，这个正好那个在泰国那边有一个传道人叫赵立志，是灵粮堂的一个传道，他就跟我讲，他说哎。这个大衣你穿去，我说我不要，他说日本很冷哦，我说可以的，结果到了日本蛮冷的，真的是很冷，超过我想象，我只穿了一个薄的夹克啊，超过我想象，但是我也不能带那个，我没有，我只带一个行李，要上车下车，要赶这个火车也是很麻烦，所以我就没有跟他要啊。好，到了名古屋，那个是晚上。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到他家了以后，大概10点钟左右，他就跟我讲说：“哎，弟兄啊，今天呢、啊，我突然想到我要去石原岛去讲道。”我说：“你怎么现在才想到？”他说：“他不讲。”然后他就说：“哎，礼拜天啊，你就在我这个教会你讲道。”我说：“我没准备啊。”他说：“就你讲。”不容分说哈、啊，我那个时候也想退，但是后来想说已经来到这边，我到哪里去找车子走人呢、啊、闪人呢、啊？后来我就说好吧，他就说跟我讲，他说那你要讲3个小时啊，用英语讲，然后用日语翻译。我说国语不行啊，他说我们没有国语翻译。后来我想想看， 哎，可能大概也可以。为什么？因为我学过一些日语，学过两年的日语。我想说，我讲一句英文嘛，你大概可以翻个好几句吧。我说好 ，OK。结果在星期六在他的那个书房里面，把参考书都拿出来。我幸亏准备了很多很多资料，一叠。然后我就到那天早上的时候，就像现在，我有点不太得时。为什么？这个喉咙很痒啊，眼睛发痒，耳朵也痒，咳嗽。早上的时候咳得好凶啊。那 Lisa 说：“你赶快吃点什么那个咳嗽药。”好，那个时候我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怎么样呢？我就讲了，他我讲了半天，他翻译两三句就讲清楚了。我心里在想说，你到底讲清楚了没有，还是怎么样？我倒不是想这个事情，我在想说，哎，那你要压缩我的空间，变成我要多讲，你翻少了，这样不行啊！我这个，后来我就要个水喝喝，然后咳一咳，这样延长一下时间啊，总算把这三个小时把它讲完了。不过那次是讲得很清楚，因为时间多嘛，讲得清楚。但是我不知道他翻得清不清楚。后来我听说了，后来我听那个阿尼传道来到我公司，他讲，哎，下次你再来好不好？我心里想，我不行，我是唯一的一次讲，用英文讲到一，其实没有三个小时，大概讲了一个多小时哈，讲了一个多小时。好，因为他们的事业做得蛮大的，所以他们的人分出去，礼拜天的时候有时候在外面，他不能回来听到啊，那他就在讲的时候，他就用摄影机把它拍下来啊，拍下来然后怎么样，谁回来谁就要听，任何时间回来就要听，听主日的，不管是谁来讲到，他都把它录起来啊，所以他是确定他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主日的分享的这个信息啊。好了，那这个我们讲到这里哈，那很可惜哈，这位传道他几年前呢，因为肝癌他过世啊，他的妈妈还去，他的妈妈还在这边，我还认识，我还见过他妈妈，他们也没有跟我讲，等到了年底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到年底，因为我寄了一张贺年那个 Christmas 卡给他，隔了一段时间，差不多到一月的时候才收到一张，哎，怎么这么晚才收到这个？我打开来一看啊，原来他过世了。我那个时候想说，哎呀，这个也蛮这个忠心的一位传道哈、啊，他这个在传讲信息的时候都带着这个能力的，他蛮有能力的哈、啊。那他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麻烦我介绍他到台湾去讲道哈、啊。我说哎呀，这个事情，他说你只要找到这个能够日文翻成中文的就可以。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到台湾去，跟一些这个教会的负责同工跟他们讲说，哎，有这样一个机会，不需要你们出飞机票，也不需要你们招待这个住宿啊，吃的都不需要，只要你们把讲台让出来，让他分享这个神的这个大能啊。居然很多教会说，有这么好的事吗？有这么好的事吗？他们没有同意。等到他们想同意的时候，对不起，这个传道已经过世了啊，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到啊，再过来就是我曾经问过他，我们在日本传道是不是很困难？你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也想到日本去做施工啊，我们也考虑到日本去做施工，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不管在任何的，不管有任何的打击歧视啊，虽然他是日本人，人家也歧视，他说你这个日本人不会讲日本话啊，还有碰到困难都要靠主的恩典坚持到底，他是坚持到底，他这个人是坚持到底的，无论缺什么神的信实必定供应啊，尽管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的困难也不得时哈、啊、那个时候正好是日本的大萧条的时候，大萧条啊，那这个我猜想哈、啊，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差会啊，是因为美元对汇率啊，那个时候是蛮低的，他只一块美元只能换到80，现在大概110、120左右，是差蛮多的啊。 所以他是就靠他的妈妈接济，因为他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他跟我讲，他不管怎么样，我坚持到底。为什么？他说他这个是跟神的一个约，跟神的一个约啊，他必须，他一定要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不能退缩，所以他开始建立了第一个教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往往不得时的时候，这个宣教士的坚持和神的保守，他们才开始第一个的宣教事工，跟建立了一个第一个的教会哈。所以得时也有传福音不顺利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人，很多的这个宣教士哈，上了工厂，带了很多的祝福，也没有钱财的这个顾虑考虑哈，但是他们做不起来。那反过来看到很多不得时的这个宣教士呢，也有广传福音的果效哈，在工厂上也有广传福音的果效。因为所谓的得时不得时，是以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哈。但是传福音是做神的工作，是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计划。我们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末世已经到了哈。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哈，我们人类的文明科技都比以前超越甚多哈，但是人心并没有因此向善，反而更为干渴哈，需要福音来匡正这个世代的人心哈。特别是我们美国这里，居然连这个同性恋都可以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正是一个迫切需要福音的时代啊。但是我们面临的时代仍有很多的危险，有艰困，有很多不法，特别是合场的情况也是如此啊。教会跟合场也充满了危险，争夺产业，欺骗这个差会总会，还有这什么福报跟虚报各种开支哈，抗拒规则，罗织罪名，这些事情我都碰到，相互指控是异端啊，结党营私，械斗这个真理哈，徇私舞弊，排挤或者赶走宣教士、传道人啊，派系的内战啊，各种异端，还有偶像的拆除啊，邪灵的骚扰，跟邪灵附身啊，异教徒的这个挑战，还有很多非法的事情，这属于这个属灵征战的事情啊。那宣教士啊，还有在其中的有很多没办法抵抗。所以我回过头来想啊，圣经还是对的。为什么？派宣教士出去，两个的派出去，你千万不要单打独斗。千万不要单打独斗，很多的时候是单身出去的传道人呢，很大的比例都败下阵来，所以现在是应付这些事情很困难的，加上外在的很多的诱惑啦，特殊的风俗的辖制啦，还有民俗的这个传统等等的这件事情，尤其在外面的，尤其在异文化，我讲的是异文化的这个工厂，更是麻烦哈。那如果是单身的这个女宣教士，面对的问题就更多了。但是挑战多，机会也就大啊，机会也就越大，挑战多，机会也就越大。我们经常讲什么危机中有转机啊，等等的哈，挑战多，机会也就大。那弟兄姐妹，我们不得时的时候，工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请问我们去不去这场属灵征战？我们的神已经战胜了哈，已经战胜撒旦，因此我们要来求告，赐给我们的属灵能力，做那招我们的工。所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弟兄姐妹，在这正式传福音的时候，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或者喜不喜欢你，我们都要用无限的忍耐。照着个人灵性的需要，通过各样的途径把真理 信息教导人，包括责备、警戒和劝勉。在任何情况之下，任何的环境中，我们都要坚守岗位，专心传道。弟兄姐妹，在这个末世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刚刚讲到，这说到宣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运作体系，很复杂，相当复杂，特别是在到远程的这个宣教是很复杂的。按时间有短期、有中期、有长期，按照对象有分同文化、近文化到异文化。如果还要细分的话，有族群啊、语言啊、文化等等的，这都会有不同的这样子分别哈。但是无论如何要传，务要传道，无论如何务要传道啊，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最后这一节圣经，我想前面的圣经都是我念的哈，这一节要你们来念，不是要你们来背哦。我们不是等等，我们不是上过这个合神心意的门徒吗？第一课啊，第一课的第一个背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好，如果上过这个的话，会背的我们就背；如果没有上过这个课，不会背的我们就看一下哈。好，起。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从外面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我们试试好，我最后念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九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时的马念，并扫罗，注意是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是多数，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是一个团队。经过全岛，直到帕佛，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遇到困难了，这人常和方伯四求保罗同在，四求保罗是个通达的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这有点麻烦了哈，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利马抵挡使徒，叫方伯不信真道。第九，扫罗又名保罗，这位看到没有？保罗第一次传道就到基比路，就是现在塞浦路斯。他那个时候我们还叫他扫罗，他因为传道了以后，他的生命有更多的见证的时候，变保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经过传道、经过工厂的磨练以后，对我们的生命是会有很大的改变，就像从扫罗到保罗。